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现在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灵，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灵里的粮，主啊，我们吃的身体，我们灵魂就强盛。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的话。这个道就像水一样，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愿你今天早上，主啊，借着你自己的话，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主啊，再一次使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也叫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得改变。圣灵，求你啊，充满在我们当中，也恩膏我们每一个。啊，听到的人也恩高孩子的口，主啊，叫我们在这里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你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同盟益处。我们这样交托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以弗所书六章的部分，其实啊，它整个大架构这部分一到三章，还有啊四到六章。一到三章比较多是属于啊信仰教义性的啊一个基本内容，从四章到六章大概讲到是生活应用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看第二章啊，我们先读一到三节，我们再来解释哈。啊，第一节开始，你们只在。犯罪啊！你们是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是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那个他是指基督耶稣，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那这一节经文就讲到说，我们原来的状况跟我们后来借着神，我们啊神做成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是在过犯他的罪恶之中，那我们上个礼拜读到以弗所书一章的时候，其实在最后的22、23节讲到说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作为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是神的计划。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也就是神所要充满的。那也就是说，神有一个计划，要借着基督成就教会的合一。但现实当中其实是有障碍的，好，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我们是在过犯和罪恶当中。那这个障碍是什么呢？这个障碍我觉得有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绑着整个堕落的世界几乎就是掌控了整个堕落的世界。所以我们也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就是这世界的王。所以外在的一个景况是黑暗势力笼罩的整个人类罪人。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又面临一个内部的问题，就是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使我们与上帝隔绝，那就更我们没有更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恢复，一来是跟神的关系，二来是透过神话语使我们生命活在启示当中。好像在这个部分，当我们在罪恶当中，在世界当中堕落的时候，这个部分也成了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灵性也死亡了最后就造成一个深层的疏离感。这个疏离感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真理，我们跟人之间充满了各样的伤害，各样的伤痛就是人跟人之间好像就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信任，完全的相爱。所以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看到经文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那这爱人是要爱人如己，那心里就会想到说，爱人如己哪里做得到这就是我们里面所生活经验所告诉我们的一种深层的疏离感。所以这三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其实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像神所造的人的样子去活着。所以保罗第一节就讲到说，你们是在过犯和罪恶当中。过犯就是我们里面已经成了与上帝为敌的本性。好，这个本性呢成为我们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思想，也常常让我们做出反抗神、拒绝神的各样的行为。好，就是过犯。过犯是犯罪的各种行为。那这个行为一旦做出来，其实我们就已经掉到死的律里面了。 在死的律里面其实没有办法出来的，就好像一个溺水的人，他其实啊在水中昏倒了，他根本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他需要靠别人救他的。另外一个就是罪恶，罪恶就是啊我们里面被这些犯罪的记忆跟习惯所充满了，所以我们啊不能爱神，不能爱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我们生命当中其实充斥着失败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这个罪的律里面啊，就像我刚刚形容的那个画面，不仅是溺水，而且在水中我们都已经昏倒了，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是啊，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却叫我们活过来。好啊，原来我们是啊这黑暗国度的俘虏。那啊，充其量虽然活着，但事实上活着几乎只剩下生理现象，我们的灵性其实是死亡的，而且我们这个火其实最终也是成为必死之人，这就是我们的境况。但是第二节讲到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者掌权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可喜好的趋行，本为可怒之子。第二节就讲到说我们是悖逆之子，第三节就讲到说我们是可怒之子。哇啊，我们不仅受到这三重的啊，这从世界，从我们灵性死亡，从啊我们深层的疏离感啊受的捆绑，我们已经成了啊悖逆之子哈。那悖逆之子呢，我们随从了，这里经文里面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我们随从了今世的风俗，然后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哈。这首领不是光明的天使，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顺服在邪灵的里面，因为我们跟他已经变成一个共犯组织哈。不仅是他辖制我们，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情欲也是与他同一鼻孔出气的，所以我们就在他的掌控底下。那结果就是后面讲的，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啊，在神来看其实是可怒之子。那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我们的本性受到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从属世界，我们的道德观也从属世界，不是从我们灵接受启示来的。所以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的内心其实是深烙着这个世界的文化。那最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本性也受着魔鬼的影响哈。所以我们的罪加上魔鬼的黑暗权势，两个互相作用之下，其实我们就几乎无望可以得救的人哈。那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是掌权者的人，他这里讲掌权者表示他是什么，有权势有能力的，而且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在我们里面运行。好，所以两个就变成了共犯组织哈，罪人跟魔鬼就成了共犯组织。那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我们的本性不是从我们灵接受启示，反过来不是灵魂体变成体魂灵，受着肉体的影响，在肉体当中发展了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要顺服我们肉体意志，就做出犯罪的行为。那犯罪的行为在世界上我们就受道德良知的亏损，我们里面也发展出一个错综复杂的情感。那这情感当中其实是不安的，是充满罪疚感的。那最终也发展我们混乱的思想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好好活着哈。那到最后，不管是律法主义或重情主义这两个极端，其实我们人就是变成属肉体的哈。那所以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本来是悖逆之子，悖逆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悖逆成性的人，那个悖逆之子就是悖逆成性的人。那可怒之子呢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背负上帝愤怒的印记，背负上帝愤怒的印记。那悖逆之子，我们在世界，在魔鬼，在肉体的影响里面，是一个对上帝来讲是个属灵的叛徒。那可怒之子就是说神已经在这样的人身上是抵挡的哈。我们常常会讲说神若帮助我 啊，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但是在可怒，在神眼中的可怒之子是神若抵挡我们，谁能够救我们？但是感谢赞美主哈、哦，那人没有办法逃避这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七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实在过犯啊，实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啊、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一个溺水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他需要别人来救他。我们刚所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在世界上堕落的时候，我们也是落在罪和死亡的律里面，人是不可能救自己的。所以神知道我们情况，他就为我们开了路哈。所以第四节讲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里就讲到丰富的怜悯跟爱我们的大爱。所以神就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第五节他就讲到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大家记得看到这个词，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那这个一同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也就是说，神借着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联合，我们既然与他联合，基督的死就成为我们的死，基督的活就成为我们的活。为什么要经过这个呢？因为当一个犯罪者当他死的时候，法律上基本上对于这样的一个加害者犯罪者死亡的时候，这个案子就终结了。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基督替我们死了，那我们的罪当然就这样在基督里面就已经付上代价了。当我们付上代价之后，这个案子就终结了。当基督再活过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连结，我们也靠着基督活过来了哈。所以活过来要做什么呢？复活是一个复活的盼望，是一个我觉得是个开始哈。啊，因为神还有他的目的哈，因为他拯救我们基本上不是上帝欠我们的，他救我们是他有他的计划。所以第六节他讲到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大家记得看到这个词，一同坐在天上，那是指的我们将来哈，甚至其实也不是将来，当我们信基督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他还有一个目的，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好，所以神在基督的教会，他要成就一个新的生命。上帝为了基督，使教会跟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一同就是一同又叫我们活过来。其实他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个复合词，也就是一同而且活过来是合成一个字。所以上帝成就一件事情，他借着他的灵使我们与基督合为一，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也借着基督的死叫我们得赦免，也叫基督的复活叫我们得释放。这个就是上帝完整的福音。上帝使我们罪得赦免之外，上帝又赐我们获得新的生命，然后上帝借着这件事情又要进到更进一步，使我们与基督合一。这个合一，我们就分享了上帝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基督坐宝座的胜利。就借着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就是上帝福音整个完整面。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这因为这是上帝的本性，所以保罗才会说，上帝有丰富的怜悯，有爱我们的大爱。上帝展现对我们的良善，表达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向教会所施的恩慈。好，所以第四节讲到说，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八到十节的部分哈。我们接下来就 啊，十节还没念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哈。所以刚讲到说，神的这个计划借着基督已经成就的，叫信基督的人进到一个奇妙的旨意里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进到福音的啊整个恩典里面。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就是不管是这样的一个救恩，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都不是出于自己的。这里讲到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只有恩典，也包括了信心。那他说乃是神所赐的，第八节乃是神所赐，赐什么呢？是救恩，是信心。原来我们信耶稣的信心，其实不是我们里面自己出来，连这样的一个信心其实都是上帝的赏赐。救赎、恩典还有信心都是上帝的赏赐。那上帝赏赐给我们信心，但是他不会替我们相信，我们要自己去相信。也就是说，上帝把救恩这个礼物，连同信心这个礼物啊，摆在我们面前。那当我们拿起来的时候，伸手拿起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怎样进到上帝的这个旨意里面。福音的呼召，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啊，信心是我们的行动，但我们要知道一点，这里保罗讲到的信心其实不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它是什么？是上帝完全的恩赐。那所以这人还能够自夸吗？第九节就讲到说，不是出于我们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那其实第一章其实就讲到说，神拣选我们，那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我们今天蒙恩，我们不可里面有一个残存的骄傲，好像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有价值，我们比别人可爱，所以上帝拣选了我们。没有，完全是上帝自己主动的决定，连信心都是他所赐给我们，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所以耶稣曾讲过，若不是圣灵，没有人会称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对神的信，我们灵性死亡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如何对上帝有信心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上帝的恩典却把信心赐给我们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接受这个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从我们里面发展出来，使我们能够进到一个真正的信心里面，相信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好，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事情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救恩的奥秘，对于救恩的信心完全是神所赐，跟天然人的自信心是不同，也是毫无关系的。那人可以积极的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虽然运用信心，但对救恩不会有任何的贡献的，因为那是上帝的赏赐，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救恩纯粹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天生是怎样的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更不是靠人的努力或行为，救恩完全来自神。所以得救的人不能够自夸，这是我们在属灵上要平衡的。所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信心是个恩赐，但人要操练他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造成要做什么事情呢？原来要叫我们行善，行善 do good， 就是让我们可以做对的事情，做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情。神不仅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捆绑，灵性的死亡，还有深层的疏离感，他更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而去做，也就是他也降下了他的启示，也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进到 启示的明白里面，好，所以这是上帝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读11节到18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的，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好，那刚讲的这三个问题，上帝在基督里面帮我们处理的。好，那又讲到说我们是他的工作，甚至我们的拣选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拣选的，拣选不仅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这个计划，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就主动寻找了我们，并且与人立约。好，那我们想想一件事情，为什么上帝要跟我们立约？上帝有义务跟我们立约吗？不是，是上帝对于他自己的荣耀的计划，所以他成了一个与人立约的神。为什么立约呢？当两造之间要一起走向一个未来的时候，有约跟没有约是差很多的，有盟约跟没有盟约是差很多的。没有盟约，当双方之间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没有这个约定，如何再往下走，如何再走在一起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没有一个约定。可是当有盟约的时候呢，中间虽然遇到挫折，中间虽然遇到困难，但是因为这个约定在这里面，所以就一同走向未来。所以借着约，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一个将来的盼望。所以神用圣约指明，是神向世界启示他救恩所使用的特殊架构跟方式，这是显明的上帝的上帝的属性。那所以第十一节呢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他要我们记得你们应当纪念，这个你们指的是以弗所教会。好，当然不止以弗所教会，因为第一章中哥有讲到说，原来的书信里面有一些抄本是没有以弗所这个词，也就是说当时这封信是给众教会传阅的。那这个众教会不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众教会是外邦的教会，所以这里的你们是指的外邦人。好，因为后面他就讲了，你们从前是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人。好，但是他说那个未受割礼这个词，其实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起的。好，十二节讲到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好，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也就讲到我们原来的状态，我们原来的状态，外邦人并没有神的这样一个约定，因为神是跟亚伯拉罕跟他的后代立约的哈。但是这个立约不是所有的亚伯拉罕后裔都承受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以撒生了雅各跟以扫，但是神并没有拣选以扫，也就是说血缘上的关系其实不是绝对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有主动权，好，所以上帝与我们立约这也是出于上帝的主动。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外邦人，我们本来是叫做外邦人，是在上帝这个租约里面是毫无关系的齁。那以弗所书2章1到10节其实就讲到说，上帝处理了我们一个实际的状况，我们里面的无助，我们面对这我讲的这三重的压制，三重的捆绑，基本上我们是无助的。那从11节到22节就讲到说，上帝要处理我们里面的绝望。什么绝望？ 隔离的绝望，分离的绝望。因为我刚讲的外邦与选民基本上是有一个很大的隔阂哈。那因为这里刚刚讲到，我们读到十四节的讲到说，因他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两下指的是什么？这两下指的不是人跟神，这两下指的是外邦人跟选民。因为后面接了一句话叫做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哈。当然我们现在不太容易什么叫做中间隔断的墙，其实就是在圣殿里面那一道墙，圣殿的外院跟内院中间隔了一道墙，好，外面称作外邦人的院，里面是选民才可以进去。这墙上有什么特色？墙上有个立牌写了，外邦人若进入里面要处以死刑。这个命令是出于谁？是出于以色列人吗？不是，这个命令是出于上帝。那为什么上帝要立这个约呢？因为上帝不要让他的选民被混乱的，被混淆的。因为世界黑暗权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但是相对的，对外邦人来讲就变成了一个无奈。我想要亲近神，但是这道墙隔在这中间，我是没有办法进去的。我的身份，我的血裔都告诉我不能进去，进去是会照着神的命令要处以死刑的。那这个部分就造成了选民跟外邦人之间极大的隔阂。但是这里保罗说，借着基督的血，神已经拆掉中间隔断的墙。原来他在讲到说，人跟人之间的分离关系，其实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隔离不是性别，不是国籍，不是文化，不是语言，乃是信仰。跟神之间有没有约定才是最大的隔离。但是神借着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这里指的就是说，在神的计划里面，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教会成立的时候，上帝就使这福音不仅使原来的选民得着，也使这外邦人得着。在基督里面，隔断的墙不仅拆毁，而且废掉了选民跟外邦人之间的冤仇，就是那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所以这个律法上的规条指的就是中间这个隔断的墙，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什么新人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会发现，世界上所有的团契当中，没有一个团契像教会里面可以跨文化、跨种族，可以跨性别、跨年纪，可以跨各样的隔离，成为一个共同的家人。这就是上帝要成就的和睦。而且不仅是我刚讲的这几项，也包括到原来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就成就了一个新人。好，新人。那在十六节讲到说，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这两下不是指的人跟神，这两下指的是外邦人跟选民也成为一体。那个一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借着教会，神跟人和好了。好，并且来传远处的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指的就是外邦人跟选民。将我们两下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基督就把这样耶稣就把这样的一个奥秘给表明出来。所以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说这就是上帝过去所隐藏的奥秘，但借着基督来到的时候已经显明了。原来上帝虽然当初只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赐福给你与你的后裔，而且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但是我们知道选民如果照着血统来讲，还是一个国家。那如何使万民蒙福呢？原来借着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凡进到基督里面的，就进到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这个约定里面，要成为一个被祝福的对象。好，所以上帝借着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改变了不仅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更改变了横向的关系，就是跟人的关系。所以律法跟先知的总纲在基督里面居然 成就了。好，我们以前我们觉得爱神比较容易啦，那爱人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借着基督其实是已经可以做到。我刚刚特别讲到爱人，你知道爱人当中最难的就是属神跟不属神之间最大的隔离，但是借着基督这个部分也都拆掉了，都拆掉了。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前面都讲到说你们你们你们，可是讲到最后十八节的时候突然他改一个词，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进到父的前面。所以前面他要读这书信的这些外邦的教会能够明白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施的恩慈是何等的大。那神所做的计划在这里所看到的也是上帝要借着这个让所有的人类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进到一个联合的里面。好，所以十字架直向的关系跟横向的关系完全都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救恩的历史其实从亚当到末后的亚当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中间最大的分别就是末后的亚当还没来到之前，上帝在他所做的工作里面只有他所拣选的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承受恩典，但当末后的亚当来到的时候，摩西的律法在基督里面才完全的成就了。律法的义在过去借着摩西所传的其实人并没有办法完全，就像献祭一样还是每年要献上一样的祭，因为那件事情仍然人的罪还是在里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完全改变。那人的罪当中其实最大的罪就是什么？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不和，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按着神的形象所造，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必然得罪神。那得罪人又没有办法跟人和好，那我们当然离不开罪的律跟死亡的律仍然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亏欠上帝的荣耀还有死亡仍然在这世界上掌权。但是当末后亚当来到的时候，借着摩西的律法，我刚刚所讲的不仅人跟神可以恢复，重点还有人跟人已经可以合而为一了。所以救赎的面向也包含了三个部分，基督做了赎罪祭，成了最终的献祭，基督拆毁了中间的隔阂，成就了割礼，真正的割礼，还有献祭，还有圣殿的事情。那基督使人和好，使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同享上帝的愿语。所以十七节就讲到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这里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和睦，然后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借着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的面前。那最后我们来看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因着基督在神的国度里面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份了。这个全新的身份有什么特征呢？他讲到说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他讲到说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当我们成为神教会的时候，我们被建造，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自己建造的，我们乃是被建造。基督借着他所差遣的使徒跟先知开始建立起这神家里的人，就是这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不管是外邦或者是原来的犹太人，在神的里面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人类，也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上帝从创造亚当之后一直到基督来的时候，就 啊，有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一个族群被造出来的，就是教会，好，就是圣徒，是神家里的人。好，那这个部分上帝要建造什么呢？要使教会成为圣殿，成为圣殿，也就是神跟人同住的地方。所以教会进入圣约，在基督里享有丰盛的属灵的特权，在基督里面就成就了，而且在教会里面一同被建造，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恢复了上帝创造人的荣耀。因为我常常讲到说罗马书讲到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个荣耀指的是什么？那个荣耀指的并不是上帝的创造宇宙有任何地方被亏损，但是人跟人的关系却无法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借着基督使外邦跟选民合而为一，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恢复了上帝创造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上帝借着教会要显明他的计划。好，所以这整个二章其实讲到说神赐恩给教会所要成就的事情，成就的果效，然后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教会进到他的圣约里面，圣约里面。那从这一章我们发现保罗在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他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我们要站立的稳。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性别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神就使我们能够被建造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这就是我们走向未来永恒的一个盼望。原来我们在这世上，因为人跟人之间没有一个神的真理，没有神完全的爱，我们都活在这里面很痛苦，然后又犯罪，进到罪的律跟死亡的律，但在基督里神都帮我们处理了这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谢谢你，若不是基督，主啊，若不是你的恩惠，主啊，赐给我们信心，主啊，我们岂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呢？但是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主啊，你仍然为你自己荣耀的名，主啊，你使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生命当中，又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在这信心当中，我们得以明白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使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爱子的国度在爱子的名里面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从这世界上来的黑暗权势从我们身上可以被拔除，可以被脱落从我们灵性的死亡的问题上面，你也使我们灵魂苏醒的。当我们活在这世上没有指望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关系疏离的时候，你也借着基督使我们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可以彼此学习，彼此相爱主啊，我们相信这就是你赐给教会一个奇妙的恩典。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福音的完整面，主啊，福音在这三个面向上面都已经完全处理了。主，你帮助我们要去传这样的福音，不管是近处的，不管是远处的，我们都要去传扬报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在基督里这样的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失落跟灰心沮丧，在基督里面都已经被上帝所处理的，能够回到上帝的爱里面，回到人跟人之间的爱里面。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读了这段经文，主，我们就从心里面有一个安全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原来主啊，这救恩都是你的赏赐。主啊，我们就不用去担心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过去的行为是不是会让我们失落。主啊，如果我们在你的手中，主啊，我相信我们是你的工作，在基督里面会做成的。主啊，你就会不断的改变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生命进到你的盼望里面。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在应该是说，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回应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在里面主啊抓住你的真理，活在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生命显出盼望，也勇敢的去传讲这福音的好消息。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整天的时间 啊，谢谢主，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活在指望当中，活在神你的爱里面，也活在喜乐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